感谢神啊！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民数记。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读民数记的第17章。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民数记17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3节，民数记17章，一共有13节经文。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民数记17章，第一节起，耶和
耶
华
和
对
华对
摩西
摩西
说
说
：“
你
你小
小
于
于以
以色
色
列
列
人，
人，
从他们
他们
手
手
下
下
取杖，
取杖。
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12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账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账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账。你要把这些账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12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账目内，在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账目内，账目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了。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语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愿神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不被今世的风俗，不被世界的声音所摇动、所动摇。主啊，我们更是求神，给我们有。信心给我们有智慧、有力量，让我们不仅能够，不仅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更是可以遵循神的话语去行。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民数记的17章。那么在16章呢，《民数记》16章，我们会看见，立位支派，他们就起来，立位支派里面有人就起来，就质疑亚伦大祭司的职分，然后呢，他们又纠集了250个以色列人的首领，就各个支派的首领，他们一起来反对亚伦，一起来反对摩西。然后他们就说啊，为什么是亚伦是大祭司啊？他们对摩西说，就是我们以色列人都是圣洁的 啊，或者说换另外一句话说，都是我们都有资格当大祭司，为什么偏偏是亚伦做大祭司？他们就反对摩西和亚伦的权柄啊。那么在民数记十六章，我们看会看见啊，神行一个神迹，当然这个神迹是非常可怕的审判的神迹啊，当然不止一个神迹了。那么首先把这250个就是来抵挡摩西和亚伦，来质疑摩西亚伦权柄的这250个首领呢，他们举香的，他们也是要举香，和亚伦一起都来在神的面前举香，结果神就把那250个悖逆的首领全部降下火来烧死了。然后呢，他们那个香炉呢就全部金香炉就全部打成这个金片就包在这个会幕的这个器具上面，就是以色列人只要看见这个金片，他们就对他们是一个警告和提醒，就是曾经他们有250个首领，就是被悖逆的首领被上帝降下火来烧死，然后神又行了可怕的神迹就是把那些悖逆的人他们不愿意到，摩西让他们过来，他们不愿意来然后呢，摩西就带着以色列的长老就到他们那里去，然后呢，那些地就裂开，把那悖逆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全部都吞吃了，就是地裂开把他们吞吃了，就然后以色列人非常的惧怕。这就是在民数记十六章的经文。那么民数记十七章呢，我们再一次看见神又用一个神迹再次确定这个亚伦大祭司的职分，以及利未支派是在十二支派当中是迥然不同的。利未支派是单独归给神来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支派。那么神再一次通过一个神迹来向以色列民来明确这件事情。那么这个神迹就是这样，就是摩西，神让摩西对十二个支派的首领说，他每个人拿一个杖来，然后摩西在每一根杖上都写上这个支派首领的名字。那么同样的，亚伦也要拿出一根杖。那么亚伦呢，就代表的是利未支派，所以这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就是仍然在质疑，仍然在发怨言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民数记十七章第十节的经文就是神行完了这个神迹之后，神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悖逆之子留作记号。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就神为什么行这个神迹呢？这是神听见了那些支派首领他们的怨言，神听见了。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那么我们从十七章第一节，我们就会看见神吩咐摩西让以色列人十二个首领，每一个首领拿一个杖出来。但是好像没有交代神为什么要这样吩咐摩西，好像是没有交代。但是呢，事实上当我们看到第十节，我们就非常清楚了，神为什么吩咐摩西让十二个支派的首领，每一个首领都拿一个杖出来，神要行这个神迹呢？因为这些人是除了亚伦之外，就其他这些首领支派的首领是悖逆之子他们质疑亚伦的权柄，或者说质疑利未支派这个单独归给神的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他们很质疑，或者他们心里不服。所以呢，神才吩咐摩西，神才要行这样的一个神迹。所以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上帝行这个神迹并不是没有原因，而是上帝听见了这些悖逆之子的怨言神知道他们的心是怎样，所以神行这样的一个神迹。 那么这十二个枝子，十二个杖，都是我们都从树上砍下来，然后都放到这个法柜前，放到会幕里面，至圣所里面这个约柜也被称为法柜的前面哈。那么第二天的时候呢，只有亚伦的杖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并且结了熟杏，所以这显然是一个神迹，就是那个杖是已经被砍下来的，它已经是死掉的，它已经离开了这个它的这棵树，它已经被砍下来，它已经没有办法从这个树来得到营养，那这怎么可能会发芽，并且开花，甚至能够结出果实呢？而且一夜之内就结出果实，显然这是一个神迹，或者说这个神迹不彰显神从使无变为有，使没有生命成为有生命的，这是神的作为，神的大能。所以只有亚伦的杖有这样的一个记号，那么其他的杖呢？全部都是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的，都是死的。所以这非常明显的，就再一次在以色列会众面前，上帝确定亚伦的职分是从神来的，或者说确定立位之派是上帝所设立的，就是单单归给神的一个支派，与其他的支派是完全不同。所以上帝在第五节，上帝说这样他就可以平息以色列的怨言啊，平息这些人的怨言。我们特别也要注意到第五节哈，这是神对摩西说的话，后来我所拣选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所以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对摩西、对亚伦、对神的仆人所发的怨言，事实上都是到神的耳中的就是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可能认为啊，我们只是向亚伦抱怨，只是向摩西抱怨，但是上帝说啊，这些话全部是达到他的耳中。然后这些怨言达到神的耳中，会有非常可怕的后果。看起来是抱怨摩西、抱怨亚伦，但是达到神的耳中会有非常可怕的后果。所以上帝行这样的一个神迹，就再一次明确摩西亚伦的权柄，明确立位之派特殊的职分，就是让这些以色列人不要再发怨言了，免得他们死亡这是民数记17章第10节。所以有的时候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发怨言，他们认为仅仅是对着摩西，仅仅是对着亚伦，但是事实不仅仅如此，事实是他们的怨言全是到了上帝的耳中，而这些怨言会给他们带来可怕的后果所以上帝要制止他们发怨言，所以上帝在这里行了一个神迹。那么呢，这个神迹行完了之后呢，摩西的这个发了芽、开了花、结出熟杏的这个杖呢，要永远留在这个法柜前面，所以所有留在法国前面，就是给以色列人做一个记号，就是永远的记号，就是他们曾经就是悖逆摩西亚伦，曾经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质疑他们的权柄，而上帝彰显了这样的一个神迹，确定亚伦和利未支派的这个职分，这个杖发了芽的杖，亚伦发了芽的杖，就成为一个永远的一个提醒，对以色列人的提醒。那么在17章最后2节也让我们看到百姓的反应，就以色列人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是非常惧怕的。12节他们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我们灭亡了他们看到这样的神迹，他们非常的惧怕。但是我们从他们说的这个话当中我们不仅仅看到他们好像心里是很惧怕很惧怕，但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心里仍然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来顺服亚伦，来接受上帝设立亚伦和利未支派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仍然心里还是不是非常甘愿的接受，但是只是 啊，出于惧怕啊而来承认这个结果啊，所以他们喊出来的话，一方面听到他们心里的惧怕，也可以非常清楚的、明确的感受到啊，他们心里的那种怨气啊，那种不甘心啊，仍然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体现出来。啊，这就是我们刚才的经文的大致的内容。那么在这个13节经文当中呢，有一些地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那么看起来呢，就这些12个支派哈、啊、就其他支派的这些领袖们，这些首领们，他们一直是质疑什么呢？他们就是质疑为什么利未支派是单独分别出来可以服侍神，为什么我们就不行？这是一个。第二个，他们质疑为什么利未支派的首领亚伦只有他是大祭司，我们这些支派的首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成为大祭司呢？这是他们心中的一个质疑。那么看起来呢，他们都很渴望成为大祭司，他们也都很愿意自己的支派能够有这个荣耀的单独分别出来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就好像利未支派一样。他们就不甘心，看起来是不甘心啊，为什么利未支派可以单独分别出来侍奉神，我们为什么不能也像他那样去侍奉神呢？单独分别出来侍奉神呢？为什么只有利未支派的首领亚伦啊，他可以做大祭司，为什么我们支派的首领啊，我不能做大祭司呢？就是从一个方面来看的话，他们好像都是争着要当大祭司，争着要做利未人，争着要来服侍神。但是是不是这样呢？事实上，神说他们是悖逆的人，神说他们说的这些话是怨言。所以神看这些人是悖逆的，神不是看这些人，那么他们是渴望服侍神，所以他们要争啊，他要争当利未人，要取代利未人，他们要争着要当大祭司，要取代摩西。他们这个动机不是出于他们心里真的想来服侍神，像利未人那样，像亚伦那样，或者像摩西那样，不是的，而是出于他们的悖逆。所以为什么呢？首先，一个服侍神的人，就像摩西和亚伦这些被神所特别高立、被神所特别设立的神的仆人，他们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他们必须顺服神，就是无论神的心意怎样，他们必须顺服。无论神把他们带到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他们必须顺服。就好像那250个首领来质疑亚伦的这个权柄，质疑亚伦的职分，这时候摩西呢就让亚伦跟这250个人一样，都是手里举的香，然后看神从他们当中拣选哪一个。所以亚伦就顺服，事实上亚伦那个时候已经是大祭司了，他跟这250个首领是完全不一样的职分，但是呢他还是甘愿顺服，他就跟这250个首领是一样的，站在神的面前手里举香等候神的选择。那么如果神选择亚伦，亚伦就顺服，摩西也顺服。那么如果神不选择亚伦，那摩西和亚伦仍然顺服。所以服侍神就是被神所设立或者高立的这种服侍神的人，他们必须是完全的顺服神。那么显然，就以色列人或者他们其他这些支派的首领，他们一再的就是质疑摩西和亚伦的权柄，一再的质疑摩西亚伦的权柄，很显然表就反映出他们不是不顺服摩西亚伦，他们是不顺服神的安排，是不顺服神的这个安排，所以是出于他们的悖逆。所以看起来呢，他们好像都是争着抢着要来服侍神争着抢着希望自己的支派都能够取代利未人，能够专门的来服侍神，看上去好像是很好的一个行为要抢着服侍神，但事实上呢 是出于他们的悖逆，因为他们已经不符合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了。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顺服神，而是出于悖逆神。这就有点像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那些门徒他们的门徒常常在一起争彼此谁为大，好像都在争啊，我跟主耶稣是最亲近的啊，我是主耶稣最得力的左右手啊，主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啊，我是离他身边最近的人啊，看上去好像他们都是非常渴望啊，都要站在离主耶稣最近，都要站在主耶稣的左边或者右边。但是主耶稣却说他们是什么呢？他们这是不是出于都是出于自己骄傲的心啊，不是出于顺服神的心。这就像当时这些悖逆的以色列的首领一样，看上去他们好像都是真正要做大祭司，真正要当立位人，但是呢不是出于他们甘心情愿要服侍神，不是出于他们多么渴望服侍神，而是出于他们不愿意顺服神的安排，他们是出于他们的悖逆。然后我们也看见他们对摩西亚伦的权柄的质疑是一再质疑，事实上他们是非常非常顽固的。我们会看在前面几章，上帝已经用非常可怕的神迹一再的向以色列人显明出来，就是亚伦是他特别高立的大祭司，摩西是他特别设立的这个以色列的首领，已经通过很多的神迹，一可怕的神迹一再的向以色列人显明出来这一点比如说让摩西的姐姐米利暗长大麻风比如说在16章我们上一次查经看到的16章，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把那250个首领全部当场烧死，上帝让这个地裂开口，把那些悖逆的人甚至连他们的妻子孩子全部都吞掉，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神迹。但是到了17章，我们还是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仍然在质疑亚伦仍然在不愿意顺服摩西和亚伦的权柄，上帝还要再显一个神迹，再一次向他们显明这一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悖逆者他们对神的这种抵挡是非常非常顽固的，非常非常顽固的。刚刚经历了神那么可怕的一个惩罚，对那些悖逆的人的惩罚，但他们好像转眼就忘记了，他们仍然还来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我们再来看神这一次所行的神迹呢，是一个提醒他们不再是惩罚了不再是可怕的刑罚不再像以前那样，就是让悖逆的这个米利暗长大麻风让这个以色列人就是长瘟疫然后就是让这个地裂开口，把那个可拉伊党的人全部吞吃从天上降下火来，把那250个悖逆的首领当场烧死神没有再行这样可怕的这个惩罚性的神迹，或者重重的管教的神迹。那么这个神迹呢，是一个提醒，就是让唯独只让亚伦的这个杖，让他可以开花结果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没有给以色列人带来可怕的刑罚，但是这个神迹呢，却是提醒以色列人只有亚伦，或者说只有立位支派的首领的杖是被神所在这个杖上行了一个神迹，只有立位支派的首领，或者说只有立位支派才是单单被神所拣选来完全分别出来服侍神的。这是一个恩典的神迹，这不是一个刑罚或者重重管教的神迹，来提醒以色列人。那么上帝行这个神迹的目的呢，上帝自己讲得很清楚，在第五节他要使以色列民的怨言止息前面那么多可怕的刑罚，以色列人还是一再的发怨言，那么现在上帝用这样一个充满恩典的神迹，一个枯的一个枝子一个杖能够开出美丽的花，能够结出成熟的果子， 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就用上帝用这个恩典的神迹来提醒这些悖逆的人，让这些悖逆的人不要再发怨言了。那么在这个神迹，上帝这个神迹让我们看到他是赐生命的神啊，他是赐生命的神。而这个上帝是赐下生命的这个神，这个神迹呢显明出来这个意义，而是在哪一根杖上显明出来呢？是在亚伦的杖上啊。其实这另外当然也可以让以色列人可以明白，就是跟从亚伦，跟从神所设立的这个神的仆人是可以得生命的啊，是可以得生命。那么如果跟从那其他支派的首领，就是并不是神所设立的啊，虽然他们好像也是首领，也非常受百姓的尊重，然后他们好像也是都要争着做大祭司啊，争着要来啊，就是来服侍神，但是他们没有被神所设立，没有被神所拣选，就他们的那个帐上呢就没有生命的迹象。所以也就是如果跟从他们呢就没有生命，或者说呢最终就是灭亡。那么只有在亚伦的帐上有生命，就是只有跟从亚伦啊，神所设立的这一个大祭司啊，才是得生命的。那么这一个亚伦他发芽的这个杖呢，并且就是开花结果的这个杖呢，要一直永远放在这个约柜前面，也被称为法柜前面。这是对以色列人一个长久的提醒啊，就好像我们在16章看到的那些那些悖逆的人，他们手举的那个香炉，虽然悖逆的这个250个首领被火烧死了，但他们这个铜香炉还是在的啊，但那个打成铜片，要让以色列人永远看见这个铜片，对他们也是一个提醒啊，一个是可怕的刑罚，提醒他们想起这个可怕的刑罚，就是上帝降下火来把那250个悖逆的首领烧死，看到那个铜。然后呢一个就是看到这个长出芽结出果的这一个枝子啊，这是一个非常赐生命的一个神迹，非常美丽的神迹。这两样都是给以色列人提醒，让他们不要再发怨言，让他们来顺服神啊。当然具体的来说，也就是顺服神所设立的仆人摩西和亚伦。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最后两节，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就是12节、13节，就以色列人在那里还是大声的呼嚎，就我们死了，我们死了啊，我们灭亡了，我们灭亡了。所以呢，当然他们这个呢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心里呢没有在心里真正的是心甘情愿的顺服他们，而是好像是出于恐惧，然后一种很不心甘情愿的一种屈服从他们的话语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满满的这样的怨气。那么在雅各书2章19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最终还是接受，还是承认摩西亚伦的权柄还是承认利未支派是跟他们其他支派都不同的，利未支派是单独分别出来归给神，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一点。但是他们的接受呢，我们从他们的话语当中可以看，是非常不甘心不情愿，而就是没有办法，出于恐惧因为我们如果不接受神就要我们都要死掉我们就只有接受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顺服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又会看见以色列人仍然是抱怨的，还是会抱怨，因为他们现在的这种接受神的安排或者顺服神的安排，不是出于甘愿的心，不是出于甘愿的心，而是出于当时的心中的一个恐惧。但是过不多久，他们仍然还是发怨言，仍然还是悖逆仍然还是 就是常常的想要用石头，就是把摩西打死，所以这让我们也看到，真正的顺服呢，一定要出于愿意的心，要出于甘愿的心，这才是真正的，神所喜悦的顺服。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民数记17章的经文，一些值得我们特别思想的地方。然后，这个神迹，当然这一个开了花、结了果的这一个杖，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赐生命的神、救赎的主，让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能够得重生，能够得生命。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预表，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神迹。所以，我们今天读到民数记17章，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在前面16章，或者更早一点的地方，就是上帝让米利暗长大麻风，然后在16章，上帝用可怕的刑罚从天上降下火来，让以色列人当中长瘟疫，甚至地裂开口吞吃可拉一党的人，一再的，就是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和亚伦，是神所特别拣选的，让他们能够顺服神，也顺服摩西亚伦的带领，不要再发怨言了。那么到17章呢，感谢神，神在这里呢用一个非常充满恩典的一个神迹，不再降下可怕的刑罚，再一次向以色列人显明，也是向以色列人各个支派的首领显明，摩西，亚伦的权柄是来源于神，尤其是亚伦立位支派的首领是被神所设立的，也只有亚伦的账上才是就是发了芽、开了花、结了果。那么神一再的提醒以色列人，让他们不要发怨言，因为发怨言看起来是向摩西亚伦所发的，但是事实上都是到神的耳朵里，会被神听见，会有非常可怕的后果所以他们的怨言要止息，免得他们灭亡。民数记17章第10节。那我们很遗憾的是，我们到12节13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看上去好像是顺服了，好像是接受了，但是呢，他们喊的这些话呢，仍然也是满满的怨气在里面。那么如果我们读接下来的经文呢，我们还是可以看见他们，过不多久，他们又忘记了，他们又再一次的来，向摩西、向亚伦发怨言，向神发怨言。愿圣经的话语呢，就是，也提醒我们。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特别来思想这一个充满恩典的一个神迹这不是神降下一个可怕的一个刑罚，或者是一个重重的管教，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神迹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枯的一个枯枝一个木杖，它能够开花，能够结果，这是上帝恩典的神迹，目的呢是为了提醒以色列人。我们接下来呢也有2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等一下在分组讨论当中，我们也可以彼此来分享。那么第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弟兄姊妹可以思想一下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列举圣经中神还有哪些这种提醒人的这种神迹，那么就是不是可怕的刑罚，不是重重的管教，而是非常美好的神迹，提醒人远离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或者不再犯罪。列举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神迹？那么呢，也可以来思想，就是人对这样的神迹的一个反应。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的经历我们的人生经历，就是在我们人生经历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神迹？就是上帝提醒我们，上帝用一个让我们经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或者见证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不是可怕的管教不是重重的刑罚， 哎，但是我们确实是能够感受到，哎，神在提醒我，神在对我说话，让我，不要再，去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让我能够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回到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自己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些神迹？我们可以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民数记17章的我们的一些分享。那么在接下来小组讨论当中呢，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结合民数记17章也可以围绕这屏幕上这两个问题，大家可以彼此来讨论，彼此来分享。我们现在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来进行一下分组。感谢神。
给我们拉回来了。
哎，我们还是请两个小组分别在各自的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代表你们小组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OK， 我们是第一组。
我们组的分享第一题是关于恩典的神迹。我们分享就是神让亚伦的枯枝发芽开花结果，是要让神的百姓看见神所设立的带领者能够把生命传递给他人，是要显出生命的作为来。神让我们生命的，神赐给我们有生命的作为，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创造之功，并不是我们原本的老我就能够产生的果效。我们原本的老我是不能够结出果实来的。我们也分享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当时经历这个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果的这个神迹，一定是非常得安慰的，因为神是赐生命的神。我们分享到最大的恩典的神迹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道成肉身，为我们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赐下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最大的恩典的神迹。我们还分享到比较浅显的这个恩典的神迹，例如五饼二鱼，例如变水为酒。那么我们分享到特别是说到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五饼二鱼是恩典的神迹，因为当时的人饿了，神赐下恩典，主把五个饼两条鱼变出许多供应人的需要。但是这个主伴随着这个神迹是为了向众人宣告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要呼召人到主这里来得生命的粮，得生命的供应。但是当时的吃饼的人，大部分人只要吃饼得饱，甚至于不惜让主耶稣做王来满足自己的肚腹的需求。那么这个也反映了人信靠神，我们今天如果信靠所谓的信神，只是停留在求好处求平安，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吃饼得饱这样的一个追求这个是没有真正的明白主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意义的，就是要叫人得生命的供应，就是到主这里来。那么我们也分享到在新约里面，就是对待这个神恩典的神迹有拒绝的态度的这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当鬼赶出去的时候，合成的人都拒绝主，要主离开。那么我们也分享到主耶稣家乡的人他们也对主存着不信的恶心，也是不信主的，这个不信的恶心导致了他们的灵魂的灭亡。所以神行神迹就是神行这个亚伦的这个杖的这个神迹放在法柜跟前，是为要提醒背叛之子我们这些，也就是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 我们信靠主之前，当然我们是背叛之子，但是我们信靠主之后，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最后走向异端的，那么还是出于人的悖逆和自高，所以我们今天要格外的警醒，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放下自己的骄傲和自高，放下自己的悖逆，能够顺服圣经的真理，不做悖逆之子。我们也分享到今天的人对待最大的恩典的神迹，就是十字架的反应，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挂在十字架左右的两个强盗，其中一个强盗他只是用单纯的信心求主在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主纪念自己，另外一个是用人的头脑来判断说主耶稣连自己都不能拯救，如何来拯救我，因此他就不信主。那么从人来看，人对十字架的两种态度就是这样来代表的。当人求神迹和智慧的时候，人就没有凭着单纯的信心来亲近主，来得蒙拯救。但是呢，人如果对待神的恩典的神迹不是凭着人头脑的知识和这个外在的能力，而是靠着圣灵来带领自己，仅仅悔改，凭着单纯的信心就可以使自己灵魂得救。所以这是两种对十字架的反应，就是两种对恩典的神迹的反应产生出不同的结果来。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这个约拿所经历的这个神用一颗蓖麻当天的生长和枯干来提醒约拿要怜悯这尼尼微大城里的许多的灵魂，许多的牲畜，还有120,000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孩童。那么我们今天也基督徒容易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寻求一个 easy religion， 就是把人分成不同的族类，不是像当年的这个使徒去到万民当中来使人灵魂得救宣教，而是仅仅批判一些的人，就使自己能够站在一个正义的立场，就不用对付自己的罪。所以这样的信仰信心是无益的。我们也分享到约拿经历的另外一个神迹，就是他被大鱼所吞到肚腹里，因为他当时是已经掉在水里，已经快要淹死了。那么神差遣一个大鱼来吞掉他，虽然很难受，三天在鱼腹里，但是他却得救了。所以神用来拯救我们的恩典，很多的时候是让人感到难受的，所以然而却是神的恩典，是恩典的神迹。那么关于第二题，我们分享分享说，在自己开车的时候，想到一些自己觉得不公平的事，突然变灯了，然后自己立刻的启动自己的车，差一点撞上前车，那么马上停下来，才醒悟过来，就是立刻感谢主救了自己。这个时候就意识到自己是不应该想那些就是心里去评判别人的那些事情，只要为别人祷告就好了。但是呢，这样的事情一再的发生，这样同样的软弱呢一再的重犯。有一次是差一点切菜的时候，也是想到别人的错，然后差一点切到自己的手，然后又醒悟过来，感谢神的拯救，然后想到自己要闭上抱怨的嘴，而是要向神多多的感恩，少抱怨。所以这些都是神恩典的神迹，管教就是提醒到自己的一些经历。我们也分享到说，这段时间因为孩子在家里不用送到学校去，所以在时间上缺乏管理，非常的生活非常的散漫。那么神也借着在身体上的一些变化来管教，要让自己早睡早起，在时间上有所节制，能够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和时间，这也是神恩典的神迹。所以我们分享到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都经历很多恩典的神迹， 比如说常常有神的话语提醒我们，那么人总是喜欢我行我素，随从私欲的牵引的，而神总是利用一些的事情来提醒我们，没有让我们真的任意妄为陷到最终所以我们也有分享说，看到尼西米记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像我这样的人，尼西米说像我这样的人说了两次，那么就想到说我们是基督徒是向罪死单单向神活着的人，那么我们应该常常的在生活中想到像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像我们这样向罪死向主活的人就不应当任意妄为，而是要顺从神而活着，这个就是神恩典的提醒。我们也分享到说，新约时代的基督徒经历许多神的对付自己的自以为是，自己的骄傲，这些都是恩典的神迹。我们会经历神的工作我们总认为神迹好像一定是在水上行走，但是真正的恩典的神迹每一天都临到我们，就是我们经历神的对我们的更新和改变的工作。那么最大的神迹就是在我们生命中经历最大的恩典的神迹，就是像我这样一个罪人能够最后成为一个信靠主以致得永生的人，这个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最大的恩典神迹，就是像诗篇23篇里所说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能经历的最大的恩典的神迹。 OK， 这是我们的分享。
好，谢谢一组的弟兄姊妹我们先请二组的弟兄姊妹
好，二组，我们是保罗弟兄。
那个我们第二组在看这两个题目的时候都觉得比较难，好像，但是感谢主，我们还是有很多分享。那第一题的时候，我们刚刚第一组也讲到那个约拿的这个故事我们这边也有讲到，我们也有分享到那主耶稣行的各种神迹，那行着各种神迹以后也是说你不要再犯罪也是提醒他，实际也是主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实际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这是一个恩典的提醒这是主耶稣自己也是一个提醒那我们也还讲到，就我们看民数记出埃及的时候，这些云柱火柱玛纳这些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看到神的带领神的作为那我们还有讲到先知拿单在指责这个犯罪那也是提醒神。那个我们还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那献以撒以后神有预备有那个羔羊有一个羊撞在这个树上这也是一个预表，也是一个提醒。那我们也讲到主耶稣出卖主耶稣的犹大，那实际主耶稣在这之前给了犹大很多很多提醒至少有三四次几次是讲到让指出犹大会卖他，实际也是给犹大提醒让他悔改，但是犹大还是在执迷不悟那我们还讲到先知以利亚有这个乌鸦当以利亚这个软弱的时候神也还是帮助他提醒他，那我们也还分享到雅各从他自私从生命要抓，然后神用各种方法来对付他，然后也在他第一次要出逃的时候有梦到天梯这些也是都是给他有指示给他有这个提醒那雅各最后他生命也是有改变最后在死的之前还是在床头敬拜神这些都是这些圣经里面讲的这些故事那第二个我们讲到在自己生命当中那有分享到讲到这个开车的时候看到 GPS 说那个加油站前面还有尽管这个车子有有 有那里面的油还不是很多，但估计还能开到，但是还没有到那个加油站的时候，那个油就几乎没有了，也可能是因为空调各方面油就用的很多。那感谢神，哎，突然就发现有一个没有在 GPS 上面标出的一个加油站啊，那就可以把油加上了。那从这个事上反省过来，就是不能仰赖自己的聪明啊，凡事要依靠神。那也有分享说，一边开车一边看 GPS， 一下子就开到了对面，就看到那个车道没注意，就看到了单行道的逆向的进去了，后开了50米左右，但是对面那个车子就来了一个车，就长按喇叭，那正好边上有一个小路啊，就转弯过去，转弯进去地方正好是自己要去的这个地方啊，真是也是感谢主，也是看到主的保守，也是看到主的提醒啊。那实际我们也有讲到，基督徒在灵修的时候，常常会有些经文就跳出来，来提醒你啊，来帮助你，来警醒啊。那我们也是看到一个真正作为信神的人，实际神的启示、神的提醒、神的警戒是常常在大自然中也可以启示你，看到山川，看到这些自然风光，看到神的作为的奇妙，就提醒你要敬畏神啊。那同时也是，也心中有一些不好的念头的时候，这个圣灵也会来提醒你啊，让你就是有感觉到这些有些思想、有些事实不应该去做的，这些也是我们生命当中有感到神的话语的提醒、圣灵的指引啊。好，我们可能就是这些分享了、
啊。好，感谢神啊、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查考民数记经文，我们不仅看见上帝有时候是重重的降灾在以色列民当中，就是管教他们、刑罚他们，是非常可怕的刑罚，那么我们也看见神就是行神迹，就是让这种枯木可以开花、可以结果、可以结出果实来，就是让以色列民可以看到希望啊，也得到安慰。但是非常遗憾，但是以色列民还是一如既往的来抱怨。那么就是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民数记17章，这个神迹呢就跟以前那些可怕的刑罚比啊，好像就是没有让人那么印象深刻。但是这个神迹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它是使无成为有，使没有生命的成为有生命。虽然是非常充满恩典、美好一个很温柔的方式启示给以色列人，但是呢，以色列人如果接受神的提醒当中，他们可以逃避灭亡的命运。因为神行这样的神迹，他两次讲，在5节、10节两次讲，就是免得他们灭亡。所以我们今天呢，上帝呢就是慈悲怜悯，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没有经历过神重重的管教啊、刑罚，像圣经中写的那样那么可怕。但是呢，就像刚才弟兄姊妹的分享，我们可能每天都经历神对我们的提醒，可能是一些读经时的一些感动啊，好像刚才弟兄姊妹的一些开车当中的一些经历哈，那么就是让我们从这些当中，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可以逃避可怕的将来可能是可怕的后果。就像以色列人他们上帝行这个神迹，就是让一个枯枝开花结果，神两次说是要他们不要再发怨言了，免得将来灭亡，那是非常可怕的结果。虽然这一次神不是大大声跟他们讲，就是用烈火呀、用瘟疫呀、用地开口啊这种方式， 而是用一个很美好、很祥和、很安静的一个枯枝开花结果这个方式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但这个信息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啊、如果以色列人接收到的话，他就可以不再发怨言，可以不致灭亡了。所以今天就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愿意我们能够听见圣灵在每天我们生命中对我们的带领，他借着神的话语，当然也每一天神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心里能够听到这些声音，然后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样的话让我们不致入了迷惑啊，不致落入到凶恶当中。嗯，感谢神。我们刚才弟兄分享到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就是神预备了那个羊，正好卡在那个树上啊。我刚才我就在想到非常感谢神，因为我刚听弟兄姊妹分享，哎，没有人提这件事情，哎，后来有弟兄姊妹提到这件事情，真的这是一个充满恩典，很感谢神。亚伯拉罕他就看见了，亚伯拉罕就明白了。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也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意，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每一天的平常生活当中。嗯，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查经聚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更是感谢你每天用你的慈神爱所你牵引我们，你带领我们，你没有让我们偏行己路，你让我们行在神的光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主啊，感谢神对我们的怜悯知道我们信心常常是软弱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所造。主啊，你没有像当年的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让我们去经历神烈火般的愤怒可怕的刑罚。主啊，但是你每天神啊，你借你的话语，你也圣灵带领我们在每一天当中，愿神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无论是经历神的管教还是经历神对我们的温柔的提醒。主啊，让我们能够每一天经历神，每一天认识神让我们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不要让我们掉入到黑暗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